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好像是很习以为常的，
对，好像你本来就应该要有的，
对，可是有一天你突然被剥夺走的时候，你才会发现说其实这种东西它是多么的珍贵，然后多么的不容易的一件事。所以我后来其实真的会开始接触到重量训练的原因，就是因为在我重新学走路的这段过程当中，我开始慢慢去理解到说，原来我的身体是可以靠着我的努力去慢慢的让它修复变好的。
欢迎大家来到女子健心室。那大家应该还记得，在2015年的时候发生了一件让全台湾人都非常心碎和心痛的事件，也就是很有名的八仙城爆案，也叫做八仙乐园彩色派对火灾。那它造成了大约500左右的人受伤，不只是身体需要走过艰辛的复健还有修复的过程，那在心里更是烙印下难以抹灭的创伤。而我们今天的节目非常荣幸可以邀请到走过八仙事件的当事人 Sunny， 他从当初要花很多时间来重新学习走路，到目前成为了一位肌力与体能教练。那在这个过程，相信他经历了一般人难以想象的辛苦，也会因为火灾留下的伤疤而遭受他人的异样眼光或者是评论。然而他并没有因此去遮掉那些印记，而是勇敢的穿着短袖短裤然后做自己，真的非常的激励人心，也让我们见证了生命的坚韧和勇气。所以我们今天就邀请 Sunny， 然后邀请他来跟我们大家聊聊是如何走过来的一些经历，并且如何看待这些经历带给自己的礼物。那相信今天 Sunny 的分享还有他的勇气也会带给大家很大的力量。我们就马上来欢迎今天的来宾 Sunny。 Hello Sunny。
嗨，大家好，我叫做 Sunny， 目前从事的工作就是肌力与体能教练。那我也是就6年前的八仙城爆的其中一名伤友这样子。
首先就是想要请你来跟大家分享这个八仙城爆事件当下发生的一些过程或经历，就是相信这部分就是我们故事的开始，但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6年前的八仙城爆，那时候是我的大学刚毕业的那个年纪，22岁。那一天其实刚好是我的大学毕业典礼。对，那我那时候我没有去毕业典礼，那我跟我朋友一起到八仙乐园，想要欢庆一下
毕业，
步入人生的就是下一个里程碑。
对
对，所以那时候我就和我的朋友然后一起到了八仙乐园。那其实因为其实他那时候那一场的彩色派对是之前他可能就有办过一些彩色的路跑，之前就一直很想要参加就是他们的路跑，一直都没有参加到，所以我后来他办的这个 party 又刚好是我的毕业典礼，所以我在想说哦，那我可以去玩玩看。那在参加这个 party 之前，我是没有参加过任何的派对的人。对，所以他是我人生中的第一场
派
对。
Oh my god，
对，
令人印象非常深刻的派对呢。
没错，然后又刚好是我的就是毕业典礼当天。我跟我朋友到那边之后，其实整个过程当中我回头想的话，就算今天没有发生这样的意外，其实我也不会想要再去参加那样的派对，因为我后来觉得有点无聊，
就是不是那种咖。
对，就觉得好像没有很适合我这样。
对，就是随着音乐起舞那种，不是很适合。
对，就是我都是在那边假嗨，跟人家大家一起假嗨，然后嗨完之后觉得好累，
好空虚。
对，所以发生事情的时候是当天晚上的，就是差不多8:23，大概8点左右的时候，我就已经很想要离开那个现场，因为我觉得很无聊。因为我们那时候，我跟我朋友其实是在舞台的最前面，对，那所以必须要穿越很多的人群，
对，
然后我们才可以离开那个地方。所以那时候我心里就想说，
很麻烦。
对，那不然反正你剩下半个小时。其实他那时候活动是8:30就结束了，结果就是殊不知就发生了意外。那其实发生意外的前一刻，其实我那时候其实他发生意外是在他第二次喷洒粉尘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才爆炸的。那第一次其实派对快结束了，但是它还有很多的就是玉米的粉尘都还没有用完。
对，
所以那时候其实活动单位他们是想要把这些玉米的粉尘就是把它弄完，
用、不用白不用。
对，然后所以他那时候我就很清楚的看到，第一次他们在喷的时候我就很清楚的看到，就是有工作人员就抱着一袋的玉米粉然后就是倒在舞台上面，然后呢就有一个员工他就 就拿了像是那种喷气器的东西，然后喷洒在我们舞台下面的所有人身上。那因为我跟我朋友在前面的就是第一排第二排就离很近，所以其实他在第一次在喷洒的时候，我的感觉是非常不舒服的，就是它很像就是那种沙尘暴，很迅速的那些粉尘这样啪，然后全部都在你的身上。要在喷第二次的时候，我就心里想说，哦，它要喷第二次，那我要就是保护好我的就是眼口鼻，不然的话就是它那些粉尘会跑到我的眼睛嘴巴跟鼻孔里面。
对
对，所以其实我是因为第一次不舒服，然后所以我第二次我想说，哦，那我要包好。对，我那时候单纯只是这样想。所以其实我在看到工作人员他要准备喷洒的时候，我就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就是把我的护目镜然后跟我就是遮口鼻的东西然后就是全部都就是弄好，
对，
然后我的手就是又在捂住我的脸以防就是跑进去这样。所以我那时候其实我是捂着脸的时候爆炸的。
所以你完全就是没有看到当下的状况。
对，我其实一直到今天我都还不知道爆炸的那短短的几秒钟我在干嘛，就是我觉得那真的是一个选择性失忆，就是我只记得就是我是在一片黑暗之中，然后我听到了很多的尖叫声跟惨叫声然后环绕在我的四周。那我知道我被烧了，可是我不知道实际上面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等到我真的张开眼睛然后有记忆的时候，我周围的人已经全部都不见了，舞台的灯光也全部都已经没了。所以就是我等于是我一个人站在那里
一片黑暗中，
对，然后周围就是全部都没有人。然后我觉得那时候心里想说，这发生什么事情了这样，我也不知道。可是我只知道我全身都很痛，然后我知道我被烧，可是我也不知道我到底被烧了多少。对对对对，那所以其实那时候我就只觉得，哦，我好痛。然后我第一个当下就是我很想要水，然后我就开始边走边
找水
哀求。对，我想说有没有水有没有水这样。可是因为周围全部都没有人，
对，
边哭然后边走。这时候就有一个民众，一个男生，然后我印象深刻，应该是我救命恩人。他那时候就冲到我旁边，
对，
然后呢就问我说，你还好吗，你还好吗这样。然后我就说我好痛哦，有没有水可以给我。然后他就一把就把我抱起来小跑步，然后就是把我放在旁边的休息区，就跟我说，你等我，我去帮你找水，你不要乱动这样。然后所以他就跑掉了。那时候我坐在那边的时候，其实我是整个很彷徨无助的，而且我不知道我的朋友去哪了。
对，他们都走了。
对，去哪了。然后我那时候我心里面我还一直在想说，我的朋友呢，我朋友呢，然后我好痛哦这样。后来那个男生就跑回来之后，他就跟我说，我找不到水，可是我有听到救护车的声音，我帮你就是把你抱到救护车上。所以那时候他就把我一把抱起来，然后就又开始小跑步小跑步小跑步这样，然后跑到了就是救护车旁边。我还记得那时候他在跑的时候，我还边哭然后我就躺在他的胸怀里。
怎么听起来有点浪漫。
然后我就边哭然后边说，我真的好痛好痛哦。然后他就说，好好，我会把你送到救护车，你不要担心这样。所以好，但是我即便其实到今天我都还不知道那男生到底是谁。对，他真的是我的救命恩人这样。然后他到了就是救护车的时候，我还记得那一台救护车上面就是每一个人他们都很想要赶快塞进去，因为大家都很急着想要上去。那时候他就直接大喊说，他已经不能走了，快点先让他上救护车这样。所以就是才有人就是
意识到你。
对对对，有一两个就是可能还可以走路的人，他们就下来，然后他就把我塞到救护车的小角落。最后他还放着我说，他还说，你赶快去医院这样。然后我就好就
很可爱。
对对对对，就大概是这个过程这样子。
所以那时候你被送进医院之后，就开始了你一连串的治疗的过程。
但其实那时候刚被送到医院的时候，我们并没有马上的被紧急的治疗，因为那场意外太多的伤患了，他总共有499个人受伤。他是台湾很久很久没有就是在一天之内然后有这么多，而且因为每一个人都很严重。因为以烧烫伤来说，其实你只要超过体表面积 30%， 你就是重大伤病。 那那一场意外其实将近有 50% 以上的人我们都是烧到就是 40% 以上，等于是说大概有200多个人，将近300个人我们都是重症病患。
对，
嗯，然后有一些他们可能又甚至是几乎是全部都被烧完了，
嗯，
就可能90几%，将近快100%的那种，嗯。当时到医院的时候，我其实并没有马上被可能安排一些紧急的措施，我一样是坐在那边，然后等不到人家来帮我，就是做一些可能交生理食盐水之类的。
对，
那时候我真的是看到很多的医生跟护士，他们就是因为我那时候坐在轮椅上面，
嗯，
我没有躺在担架上，就是因为没有担架可以让我躺，
嗯，
所以我依然是坐在轮椅上面在急诊室那边。
对，
那我那时候被推到急诊室的时候，其实我是很 shock 的，因为我被推到急诊室的那一瞬间，其实我整个感官是很强烈的感受到有很多的烧焦味，就是你一被推进去你就可以闻到很浓的烧焦味，
很冲击。
对，然后你才知道说其实已经有很多人都已经被送过来了，医生护士他们都很忙，没有人有空理我，因为他们会觉得说我还是清醒的，那他们就会觉得哦，那你还可以清醒，代表你还可以再撑一下，可能是你是比较轻微的这种，
嗯，
但是我从被烧完一直到急诊室这过程当中我一滴水都没有碰到。好不容易真的被推到里面做紧急措施的时候，然后才开始就是叫生理食盐水啊什么的，
嗯，
那那时候地板上面他们真的是已经有点小积水的状态，那那些水上面都有很多烧烂的皮，
嗯，
然后就是飘在上面这样，
嗯，
对，
就是太整治太多人了，
对，就是大家的皮都在上面飘来飘去这样，哦，我觉得我那时候印象最深刻的是我爸妈他们来找我的时候，我觉得我很不孝，我看着我的爸妈在一群茫茫人海当中，然后去寻找自己的女儿到底在哪里，
嗯，
他们必须要在就是这个烧焦味然后跟地板很多死掉烂掉的皮里面，然后你在想，哦，我的女儿，我的女儿这样，
嗯，要穿过那些看起来很骇人的画面。
对对对对对，
嗯，
没错。
嗯，后来就是经历过了怎么样子的术后的恢复，然后一直走到现在，哇，这是一个很长的历程呢。
我那时候我是在加护病房，我住了2个月的时间，
嗯，
对，那那2个月的时间其实我觉得它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因为其实我们无时无刻我们都在痛，我没有一刻是不痛的，
嗯，
就算我很努力的一直按止痛剂，我一直狂打吗啡都没有用，我永远记得是我那时候我真的怀疑我自己，我就觉得不痛到底是什么
感
觉，而且因为就是被关在加护病房里面，然后它是一个密闭式的空间，我不知道现在是白天还是晚上，
嗯，
我不知道今天是几月几号，我也没有电视可以看，我每一天我睁开双眼的时候我看到的都是医院的天花板，环绕在我耳边的都是我的血压的那些机器啊，然后量我心跳的啊，然后跟那些机器就整天在那边哔哔哔哔哔的声音，这样觉得我很能理解为什么很多人他们在那段过程当中会很想要放弃治疗，因为它是一段就是生不如死的一个治疗过程，很多的伤友其实到后面有时候我们会彼此互相治疗过程的时候我们都会有一个共识，其实我们更喜欢进开刀房开刀，
至少还有一点变化是吗？
不是，因为是全麻
不会感受到疼痛，
嗯，你至少你那段时间你是真的好像可以好好的睡觉的感觉，当真的睁开双眼你开完刀的那一刹那你的疼痛感又是加倍的打在身上的感觉。
对，
我觉得到后面我们就会呈现在一种我不知道到底明天我会是什么样子，
嗯，
我到底什么时候才会好，对未来很多迷惘跟未知，然后跟不知道自己到底活不活得下来这件事情。
对
对，
完全是在一个你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然后这个过程还要持续多久的状态，那是怎么样的信念让你能够去撑过那段时间，然后到后来是什么样子的经历让你能够感觉到哎呀，自己好像慢慢的再好起来。
治疗过程当中其实支撑我最大的信念，我那时候我心里面我只一直想着我才大学刚毕业，
嗯，人生正要开始，
对，就是我怎么可以 因为这场意外你就告诉我说我的人生就毁了，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接受。医生那时候其实他是有直接在我的面前就是宣告我的致死率是多少的。以烧烫伤来说，年龄加上你的体表面积，就是你被烧的面积，就是你的死亡率。那我那时候我22岁，最一开始在评估我全身的烧烫伤面积的时候是 60%， 所以60加22就是 82%， 所以他说我的存活率只有20%。医生讲完之后，因为其实我父母跟就是我都在、那我妈那时候其实真的是听到说她直接哭的跑出我的病房。我不知道我哪来的就是倔强，我就觉得我其实我从以前就是一个很叛逆的小孩，以前到现在就是别人说什么然后我就会心里想说那我想要往反方向做的那种感觉。对，你说要走这条路我就偏要走另外一条路、
有反骨的这个精神。
对，所以那时候医生就说我只有20%的存活率的时候，我心里面我也是想说你说我20%我就真的20%吗这样。然后我那时候真的很坚定，我就告诉我妈说，我说妈你不要担心，我一定会是那活下来的20%。但是在那过程当中我是还没有开始真的往后走这一段很漫长的道路，这样
就是一个莫名的自信。
对对对，这是一个莫名的自信。然后就觉得对，我觉得我可以这样，然后就真的开始治疗的时候就天哪天哪，这样
各种自我怀疑我真的可以吗。
对，但我觉得在这治疗过程当中，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对生命有很大的热情。我从那时候开始我就一直觉得我的人生就是我一定会把它过得很精彩。那为什么如果说今天有人告诉我说我今天因为这样子意外我之后我可能就会半身不遂或什么的话，我就会觉得
怎么可以，
对，我怎么可以维持着这样的信念，然后在治疗过程当中都一直相信自己未来还是会有很光明的
未来
的路。对对对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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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对, 对。所以你总共花了多久的时间去复原然后复健到你可以就是正常的活动？
正常的活动如果说真的很行动自如的话我是花了3年。但是如果是复健就单纯复健的话是我花了1年的时间。我从出院我那时候这一年的复健的生活真的就是上班族的朝九晚五。每一天我就是8点我就会到阳光基金会那边，就是一个复健中心，
对，
我会到那边报到，一路的就是到他关起来差不多下午5点都在复健，就是中间当然有休息就午休吃个饭这样子。
对对对，
然后下午就继续就是跑复健师的
课
表。对对，做完之后然后回到家不是没事，因为我们回到家我们要照顾我们的伤口，我们要清理伤口，所以回到家之后我可能简单吃个饭然后我就要开始洗护。洗护并不是说像正常人洗澡那样那么轻松，因为我们有很多的伤口要处理。
对，
我们出院其实并不代表说我们的伤口都好了，我们出院只代表了一件事情，是我的命保下来了。
你脱离了生命危险的时期。
对，但是不代表你的伤口全部都好了，也不代表你的身体可以跟以前一样。洗护过程当中从我们脱掉压力衣然后把伤口包好再重新穿回压力衣，我大概要花4个小时的时间，
整个晚上。
对，所以我晚上就在洗护，然后洗护完就睡觉，隔天再去复健。我这样过1年。
天哪，完全真的是以这个为业。这个整个过程你也是带着一种我相信我自己可以越来越好的信念来去撑过这一段真的很无聊的时期。
对，对我来说最大的心理的支柱其实是来自于阳光基金会他们那边的复健师跟社工
一直鼓励你。
对，然后其实虽然复健真的很痛苦，因为我们复健并不是在锻炼身体，它是在拉扯疤痕。因为我们的疤痕其实它是光滑的，只要你被烧是跨关节的话，因为我们关节都是可以弯曲跟伸直的，但是前提是在于说就是你的皮肤它有这样的弹性，可以让你弯曲跟伸直，所以我们的关节会有皱褶。这些皱褶对我们伤友来说，就我们刚烧完我们的这些皱褶它是光滑的，所以我们复健是要拉一条一条的皱褶出来。
你原本都是直的，
对，
然后你要让它弯曲有可以活动的这个能力。
对对 对, 对, 对，
你就要经历过这个拉扯伤痕的过程。
对，
所以拉扯伤痕其实是更痛的。
没错，如果我们硬拉有时候还会就是喷血这样。 所以我们很常会可能复健复到一半之后，然后某个地方突然喷血，然后就是我们已经习以为常，就哦哦又流血了，哦又流血了这样，哦又要回去又要多一个伤口了这样，嗯，对，就是受伤是一个很
习以为常的事情，
很正常的事情，对，
嗯，但是再怎么痛，是不是都回不到之前最一开始的那种痛？还是其实是不一样的痛？
嗯，我觉得它是不一样的，就是从真的在治疗过程跟在复健过程，它两个痛是完全不同的痛，是不同等级的。就是说，我觉得治疗过程的痛，它真的是可以是让你每天都生不如死，你会很想要结束生命的那种感觉。嗯，对，因为它真的非常，像以生小孩来说，生小孩的疼痛指数在医学鉴定指数上面是大概是六级还七级，就很高这样子。
对，
就女生生小孩，那可是以烧烫伤大面积的换药来说，其实它的疼痛指数是到达了就是七级以上的，所以它是比生小孩还要更痛。那所以意思是说，我们每一天我们都要面临的是比生小孩要更痛的痛，所以我等于生了两个月的小孩这样。
而且每天都是长时间的在生。
对对对对，然后每一次之前在医院的时候，每一次换药都要差不多一到两个小时的时间。嗯，对，那复健那是另外一种的折磨，因为复健它是疤痕它会不断的软缩，我今天虽然我很认真的复健，我可能好不容易拉出了一点点的角度，我可能之前我的脚只有90度、嗯、但是如果我今天很努力的去深蹲，然后就是让我的膝盖的皱褶可以多一点，让它可以做深一点，然后我可能今天好我稍微多一点点角度，可是我可能睡了一觉起来之后它就又回来原本的90度了，因为你在睡觉的时候疤痕还在软缩，
它会去修复是不是？
对，它会一直一直一直在软缩、嗯、所以就是我们必须要一直不断的去抵抗它的软缩。嗯，对，
等于是要不断的跟他对抗，
对，
然后你要坚持到你战胜的那一天。
对，没错。然后因为其实像疤痕它真的软缩，它是前面的第一年跟第二年它是增生最快的时候，对，所以其实前面那一两年就会是很重要的黄金期。嗯，对对对对，
那还好你就是坚持过来了。
对。
真的很不容易耶，就经过一年的复健。
阳光豆米浆营养商谈室，本集节目由统一阳光赞助播出。统一阳光祝大家中秋节快乐，中秋月饼大家吃了没啊？不要忘了来一罐有国家健康食品认证的统一阳光高纤豆浆，经人体食用研究结果证实，有助于降低血中总胆固醇，还有膳食纤维可以帮助肠道蠕动，推荐给你统一阳光高纤豆浆，每一天都要给健康来点阳光。
然后之后你是怎么样子就是接触到重量训练，那这个健身带给你什么样的改变，让你现在成为了肌力与体能教练呢？
我其实复健了一年之后，其实我那时候走路还是有一点问题，嗯，我并没有完全的走得很行动自如，我那时候还是有在不断的回去重新开刀。那我即便我后来接触了重量训练，其实我都还是一直在开刀，但是我真的为什么会开始碰到重量训练的原因，最主要是因为当我躺在加护病房两个月的时候，对我来说我是必须要重新学走路的，可是我不知道、嗯、那时候我心里面我只想着走路这个技能点是天生就有的，我躺在那边的时候，我其实我一直很期待我可以下床，但是当我真的下床的那一刻的时候，我发现我连站着都不行的时候，我那时候瞬间好像被剥夺走了什么一样。嗯，你原本以为你拥有了这个东西，可是它是无预警的情况下面就被抽走了。我永远记得我第一次我下床，我只是把我的脚移到床边放下来而已，我就开始大哭，因为很痛，所以我第一天我连站都没有站起来，我只有把我的脚放在床边，就这样而已。第二天复健师又在来的时候，他才拿着就是那种拐杖，他说好，我们今天练习就是你拄着拐杖站起来就好。嗯，我那时候我把我的脚放在地上那一刻，真的是我真的觉得我可以很能理解就是美人鱼 美人鱼他们拥有了一双脚之后，然后每一步就是都被增错那种感觉，这样。隔一天，傅剑生又来，然后所以我们就这样循序渐进哦，然后我才开始就是把我的身体撑起来，然后我只撑了两秒钟，我就坐下来了。我真的不行，我真的很痛。然后就这样一次又一次，然后好不容易一直到我可以在那边撑十秒。我那时候真的记得，我那时候在那边撑十秒，我是直接大哭，我直接边哭，然后我是全身颤抖的。所以其实从那一刻开始，我才惊觉到说，原来我已经没有办法好好走路了。一直到出院的时候，其实我都还没有办法好好走路。我突然觉得说，我花了一年时间我在复健，其实等于是我其实在重新学走路。我其实后来我会一直很珍惜就是我可以好好的走路的这件事情。我相信其实每一个人在学习走路的时候，只要我们没有发生过什么重大的灾难的时候，走路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好像是很习以为常的。
对，好像你本来就应该要有的。
对，可是有一天你突然被剥夺走的时候，你才会发现说，其实这种东西它是多么的珍贵，然后多么的不容易的一件事。所以我后来其实真的会开始接触到重量训练的原因，就是因为在我重新学走路的这段过程当中，我开始慢慢去理解到说，原来我的身体是可以靠着我的努力去慢慢的让它修复变好的。
嗯，
在某一天，那时候我也是复健完一年之后，然后我那时候因为我家住三楼，我那时候我才23岁，我从我家一楼走到三楼，我就已经气喘如牛这样。然后我就觉得，天哪，怎么会这样子？就是我不是才23岁吗？我不是年轻貌美的女子，为什么会就是体力这么差这样？对，那所以后来我才知道说，哦，原来其实是因为我在治疗复健过程当中，其实我的肌力是已经整个就是完全被打掉的。对，它只维持了最低最低的就是
活动，
对，可以让我走路走，而且没有，可能也没有办法走很长的路，连爬楼梯三楼都快死了这样。所以我那时候我才开始觉得说，哦，我应该要去接触就是重量训练，开始锻炼自己的身体。所以我才去我家附近的健身房，然后就开始就是上教练课，然后做一些器械式的器材这样子。对对，可是那时候其实我在做器械式的时候，我的脚还是很痛，但是我还是会觉得不行，我要加油。
你都已经撑过这么难熬的复健过程了，这一点不算什么。
到后来我才开始慢慢接触到自由重量，然后我接触自由重量一段时间之后，那时候我其实原本我是在那时候其实我就已经回归职场了，就回到职场里面，然后同时去就是健身房，就是去训练自己的身体。那时候后来我就觉得我很喜欢重量训练的原因，是因为有一次我们其实受伤在第一年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东西，就是我们会很充血，我只要站着我的脚就会很不舒服。而这样的站着可能是只有10秒到20秒，我的脚会整个充血，就很像我们睡午觉的时候，如果你趴着然后你睡很久，你是不是起来脚会突然很痛，然后不能动，
会麻。
对，然后那种感觉就像是我们站着，我站十秒我就有这种感觉，所以那时候我是必须要就是一直不断的原地踏步。我觉得不知道的人就会觉得说，我们干嘛一直原地踏步，在干嘛这样。可是那也是体质，有一些伤友不会，有一些伤友会很严重。可是我就刚好是那种很严重的，
对，
所以我完全没有办法久站，我连十秒连一分钟都站不了那种。那我后来是一直到了就是自由重量之前在做很多器械式嘛，然后后来有一次是我站着跟某一个伤友在聊天，跟我一样受伤的人在聊天的时候，之前那个伤友他都可以站比我久，因为他是天生就比较不会充血的人。
对，
我是就是超充血那种。然后那时候我们就站着聊天的时候，我大概聊大概10分钟吧，然后他就觉得哦，他脚很不舒服，他想要坐了。然后那时候我突然发现说，哎，原来
竟然可以撑得比他久。
对。真的。然后从那一刻开始，我就突然意识到说，原来我这样子慢慢的去锻炼自己的身体是有
成效的。
对对对对对，真的是从那一刻开始，就是虽然这样讲好像不太好，瞬间对这件事情又加倍的觉得说，他是我的努力是看得见的。对对对对对。之后接触了重量训练之后， 我那时候我就觉得说我真的很喜欢就是一直不断的训练自己的身体，然后感觉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强壮的那种、
嗯、越来越好的成就感。
对对对对对对，没错、嗯、所以我后来我才去当了，就是我才决定我想要踏入这个产业，
嗯，
然后就去考就是相关的证照，然后就是踏入这个产业这样子。
嗯，成为这个肌力与体能教练，你有什么样子就是想要带给你的学生或是带给大家的一些价值理念，还有就是你希望怎么样子就是透过你自己的经验去鼓励更多人呢？
那时候我的初衷就是我希望我可以透过我自己的自身经验，然后跟如果自己可以朝向越来越专业的地方走的话，我会希望自己可以透过自己的能力去帮助可能跟我一样受伤的人，
嗯，
然后或是说其实一开始我真的只是希望我可以帮助跟我一样受伤的人，
嗯，
然后让他们可以跟我一样慢慢找回自己身体的主控权的感觉，
嗯，
走到后面之后我才发现说我觉得女生会比较居多，就是对于可能体态形象的一些被束缚住的东西，
嗯，
我觉得它就很像是我们身上的疤痕一样，当我今天我发生这场意外的时候，其实我的腿是完全就是跟以前长得不一样的，
嗯，
那我们伤友要面对的其实是很多的异样眼光。
对，
如果我今天我穿着短裤我走在路上，其实不管是现在以前还是现在还是未来，我相信我都会得到很多人的注目，
嗯，
它就是我一辈子的课题。我觉得它就跟体态形象是有一个异曲同工之妙。我觉得我自己在调整就是自己外观变化的这一段的路程过程当中，我其实我也不是一开始我就很愿意穿着短裤，其实我有很长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是穿长裤的，
嗯，
两年过后我才开始慢慢的想说我想要试着突破自己，然后让自己可以穿着短裤走在路上，
嗯，
所以那时候我就有试着去买了两三件的短裤，但是我始终都没有穿上它们，我就买了然后我就放着，一年可能看到我穿短裤的时间可能有可能有四次五次吧，然后就是慢慢的然后让自己的次数就是越来越多。
对
对，但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就算我今天不是没有穿短裤，因为那时候我们都穿压力衣，其实我们穿压力衣的时候就会有很多的注目，在网络上面其实会有很多人会说哦，我们就是因为你自己爱玩啊，你被烧活该啊这样子，他们就会说哦，就是你们就是年轻人然后才会就是不懂安全才会去那种地方，然后现在发生事情了然后现在才要什么国赔什么什么之类的这样，所以其实会有很多的负面标签会一直不断贴在我们身上。那在它发生第一年跟第二年的时候，我们只要穿着压力衣走在路上，
嗯，就会被攻击。
对，我觉得我后来跟我朋友讲说他们都很不可置信，就觉得天啊，真的会有人直接过来跟你讲这些吗？我说对啊，我遇过非常多，就是他们就会直接过来然后跟我说哎，你妹妹你那个是怎么受伤的这样，你是不是八仙城爆的这样，因为那时候就是这个事件还没有退烧，
是，对，
所以那时候大家就是都就是只要穿着压力而且你又是脚很严重受伤的话，他就会觉得然后你一定就是八仙城爆的，然后就会直接过来就是对你破口大骂这样。
嗯，
对，然后我是那时候我也是真的网络上的酸言酸语我是直接面对他，会直接面对面的告诉我这些话这样。我从就是一开始看网络上面的留言，
嗯，
到回到现实当中我一样面临到同样的就是在面对面，然后
对，而且是直接来，
对对对，直接来，
而且你无法预期他就过来拍你的肩然后就告诉你这些话这样子。
对对对，他会先哦，你就是你发现什么，对对对，我跟你说妹妹，我就跟你说不然这么爱玩，你看你现在被烧了吧这样子，就他们真会这样。
就是我们刚刚也听到了 Sunny 讲其实他也不是一个就是特别爱玩的，就是只是因为一个契机然后一个机会，就是有一个活动然后去参加了这样子。可是我觉得也许就是大家会真的是会贴上一些标签，然后就真的是缺乏一点同理心，就是其实这些事件并不是我们自己找来的啊，而是就它就真的这样子发生了。就像你今天走在路上，你谁会知道说你在路上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之后你是怎么样子就是去面对这些异样的眼光跟评论，然后你如何这样子去接受自己。
受伤后的两个月，就是我出院过后的两个月，因为我住院两个月然后我出院两个月，我那时候我真的是在一个 就是那天是一个很平静的夜晚，就是它没有什么特别的。
对，
可是那时候那一天晚上，我突然惊觉一件事情是，原来我已经好久好久都没有好好看看就是镜子里面自己到底长什么样子。
嗯，
然后那一天我就把我压力衣脱掉，那时候我走路还没有办法走路，所以我是弯曲，就是很像那个钟楼怪人那样在走路。可是我还是垫，我还要垫着脚尖，就是比钟楼怪人还要就是再更钟楼怪人，知道吗？
垫着脚尖的钟楼怪人。
对，然后就是像那样子的方式，然后慢慢的就是真的是垫着脚驼着背，然后走到我的房间的全身镜面前。
嗯，
然后当我抬起头看到镜子里面自己的时候，我没有看很久，我只看了三秒钟而已，我就直接一屁股，然后就直接啪，然后整个就是瘫坐在地板上面，然后我就开始嚎啕大哭。
嗯，
我那时候我才惊觉一件事情是，原来我这辈子我的腿它就是长这样了。我妈那时候冲到我房间问我说，我怎么了，为什么一直在哭。我说我那时候告诉她说，我说我觉得我的脚真的很丑很恶心，如果今天连我自己都觉得他们这么的恶心，别人怎么可能不觉得。所以其实从那天开始，我就再也不是受伤以前那一个充满自信的自己。后来我其实花了非常非常长漫长的一段时间，就像刚刚说的，可能我会面临到很多人的异样的眼光，
嗯，
然后跟一些舆论上的攻击。在那最一开始的时候，我真的是在面临到这些的时候，我会觉得我今天我到底为什么会要承受这些东西。我已经就是可能好不容易经过了生死的难关，然后我回来的好像原本的生活，或是回到正常人的生活，嗯，可是我却依然要不断的看到很多人对我投射很多异样的眼光，甚至会直接过来可能拍我的肩，然后询问我说，嗯，你那个是怎么了，然后就看着我身上的疤痕，然后我可能一句话都没有讲，他们也不认识我，可是他们就会直接就是贴上我标签在我的身上。所以从那一刻开始的时候，我就转念了之后，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是因为一直不断的看到那一些不好的那一面，其实很多时候还是有好的那一面，只是我们没有去看到它而已。
嗯，
所以后来愿意重新接纳自己是也是在一个很偶然的契机，就是那时候我也是搭着捷运，我那时候我就是坐在捷运的椅子上面，我会直接假装在睡觉，因为我不想看到别人在看我。
嗯，
所以那时候我就会闭着眼睛假装在睡觉。那一天很特别的是，我在就是一片黑暗之中，然后就是我的手中有被塞了一张字条，然后我睁开双眼的时候是一个绑着马尾的女生，然后就冲出捷运站，然后门就关起来了。所以其实我不知道那女生是谁。
嗯，
我那时候打开字条，我那时候整个是很整个感觉是很温馨的，因为他字条上面他是写着，因为那时候我才受伤第一年而已，他那时候字条上面就写着说，哦，其实我刚刚就有注意到你，但是即便你今天穿着就是让人感觉很不舒服的压力衣，你看起来还是很好很美的，复健加油。对，所以其实我收到那张字条的时候，其实我的第一个反应是，天哪，你怎么会觉得我很美？我觉得我现在是我人生当中最丑然后最不堪的时刻，可是你却告诉我说，我觉得你很美，这样我才真的愿意好好的接纳自己再也不一样这件事情。然后从那天开始，我每一天晚上我都会跟自己对话，然后我会跟我的疤痕说话，我会跟他们说，哦，虽然你今天变得不再一样了，可是我因为你们，所以我今天活下来了。那一直走到今天，其实在这过程当中，我依然有很多的可能贵人，然后跟我觉得我是幸运的，因为我有很多的人他们会鼓励我，其实他们会直接告诉我说，就是我觉得你真的很勇敢，然后你真的很不容易这样子。对，所以到后面我觉得我觉得我很幸运可以就是一直在走这段路的过程当中去找到那一些给我温暖的人，然后我才可以一点一点的建立起自己的自信心，
嗯，
然后一直走到今天这样子。
可能当初你觉得说只要复健完之后就可以回归到真的是正常人，但是当这个现实不符合我们预期，你发现说其实你要去接受自己再也不能够变成所谓的正常人的时候，那个瞬间真的是一个就是我觉得是
很难以接受，然后你真的要去重新的去适应跟接受你的一个新的身份跟新的样子，以这个新的样子去生活，然后去活出你这个新的样子，我觉得真的是很不容易。跟你相比的话，的确是就是大家应该要更珍惜以为觉得是理所当然的东西，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好好珍惜的。对，从你身上就是可以看见这些礼物，然后即便跟一般人正常人不一样又怎么样，其实还是就是你走过了这些，然后你经历了非常不凡的经历，等于是我觉得已经是超乎正常人了，正常人根本不算什么，就是你一定是一个就是更高层次的人了，你知道吗？你可以就是俯瞰那些，就是啊，你竟然还会来拍我肩膀说我这些话，这些经历让你成为了一个更有故事，然后更坚韧的一个生命力耶。对，所以我觉得啊，就是很棒，就是以这个视角来看的话，真的不用在意大家说什么。而且我觉得有些他们这些都是反映着他们内心可能有自卑的一块，或者是说他们其实也是害怕，他们出于恐惧，他们不知道怎么表达，或者是以为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可以让，不知道也可以让自己好过吗之类的。对，所以可能才会用这样子错误的方式来去批判，可是也许他们就是也是有自卑还有他们缺乏的那一块。听了你这样子的经历，也是疗愈我们自己，经历过这部分啊，你也去当了这个阳光基金会的脸部平权的代言人。那其实我看到这个部分的时候，我觉得很特别，就是什么是脸部平权，那这个概念是什么，可以跟大家分享吗？
好，脸部平权其实讲直白一点的话，不要轻易的就是以貌取人，然后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重新认识的机会，那个心是心脏的心，对，外貌这件事情它无时无刻，甚至是很多人可能一辈子都在为了外貌去努力，
对，
去奋斗，
去想要迎合其他人的期待。
对，可是我没有要说我们追求好的外貌是不好的，其实我相信每一个人在认识一个人之前都是先从外貌开始。
对，
我觉得真正的根源是我们要清楚知道说我追求这样的外貌是来自于哪里，我是因为我想要让我自己可以看得更开心，我是因为我自己喜欢所以我追求还是因为谁喜欢，比方说我男朋友喜欢或是哪一个人喜欢我这个样子，所以我追求，还是我是想要迎合社会大众认定的美丽而追求必须要每一个人就是我们要自己去厘清说我去追求这个东西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没有办法满足所有人的情况下，那我们唯一能够满足的就是我们自己。脸部平权它这件事情可能很多人就会觉得说你就整天在那边说什么不要用外表什么看别人，可是重点是我们每一个人本来就是要先从外表认识，我们才会认识别人的内在啊，你的外表都不怎么样，别人哪会认识你的内在这样对，我觉得对，我觉得这是有道理的，没有错，但是前提是说今天我们的外表是我们可以好好的打理我们自己，让我们自己更干净，也不是说我今天外表就是很随便然后我
放任它放烂这样，
对，而是说不管你今天是什么样子，可是其实今天不管高矮胖瘦还是什么样子，
对，
你今天你是干干净净的，你把自己打理好，每一个人都会觉得说你是在乎你在跟这个人出来可能dating 或者说
一个基本的礼貌，
对，而不是说你今天一定要怎么样然后别人才会喜欢你，
对
的那种感觉。
对，毕竟有一些部分是我们无法控制的，
没错。
如果现在啊就是大家不喜欢或是不满意自己的外表或身材或者是皮肤等等的，因为这一些感到自卑或不自信甚至是讨厌自己，你会有什么建议或者是想要对他们说的话吗？
就是我觉得还是要来自于说你自己最清楚知道自己喜欢的样子是什么。有一些人他们也会觉得说哦，自己可能很瘦，他会觉得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哦，我觉得你这样太瘦，可是他可能自己会觉得说不会啊，我觉得我很喜欢我现在自己这样子的一个身形。那有一些人可能就是比较正常的体态，可是呢可能有些人就会觉得说哦，那你这样我觉得你太胖了，可是他如果说他觉得自己这样子是很健康的， 那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不好，我觉得依然就是回归到自己的心里面，嗯，去找寻自己心里面真的想要去追寻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我觉得当自己知道自己清楚要什么的时候，就不会被别人影响太多，嗯，不会因为别人说你哦，我觉得你太瘦或是怎么样，
然后就
对，因为其实我说真的，就是像我现在训练到现在穿的比较少一点的话，就是我的肌肉会很明显。那其实有一些人，有些男生可能 maybe 就会说哦，女生练这样子这么壮什么什么之类的这样对，就是可是对我来说，我就会觉得说，就是我又没有要迎合你这样，就是我喜欢我自己现在这样子、啊嗯、
我喜欢我壮，
对对对对对对
我壮我骄傲
对对对，我就想说不会啊，我觉得我这样很好啊，就是我没有想要迎合你，我也没有想要为了就是配合你觉得说女生就是要可能很干很就是
很细
对对对才是娇弱女子的表现之类的。因为我很清楚知道我要什么，不管我做训练或是我做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我其实不太会被别人影响，除非我今天我还没有很知道自己要什么时候，我才会被别人影响。可是如果今天你很清楚知道自己想要的目标在哪里、嗯、你想要的体态是什么，或是你想要的运动表现是什么的时候、嗯、我觉得别人说再多，就是我就会觉得就是这是我的人生，
对，
你要为我人生负责吗？就是我心里没有会这样想。因为应该是说从我决定当体能教练到一路走到现在，其实我当体能教练的那时候所有的人都反对，因为我不是本科系出身的，我也不是什么体育系，我什么都不是、嗯、对，我就只是一个就是一般的平凡俗子，然后还被火烧过
可是你的经历本身就是超级适合当教练的经历啊，就是你是借由这个复健然后到这个健身然后重建你身体机能的这个过程，我觉得本身就很激励人心、欸、
对，但是那是只激励人心，就是不代表你有足够的专业能力可以去帮助别人、
就是专业能力会被质疑这样子
对对对对，然后而且因为周围的朋友就是他们也都会觉得说，就是你不是本科系出身，然后你要去踏入这个产业，你为什么不好好的现在做你现在工作就好，就很稳定啊这样，然后一个月就是固定薪水这样子就好了、嗯嗯嗯、然后就是不要去冒这个风险。我其实也是很挣扎确定的时候，我那时候心里面我的信念就是，我觉得今天你叫我不要当教练，可是你会为我的人生负责吗？你不会为我人生负责，我必须为我自己的人生负责、嗯、所以别人说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今天你自己做这个决定，你只要为你自己的选择做负责就好。
到底什么是有助于你，有什么是就是无效的
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不是说大家建议都不重要、嗯、不是个意思这样、嗯、对，而是说要懂得去区分什么是好的建议，跟什么是你做了选择之后你就是为你自己负责，
对，
但别人的建议就是建议这样子。嗯，对对对对。
那你会不会觉得是就是这个事件对让你更有这样子想要掌握自己人生然后为自己负责的这种体悟，那你觉得就是这个事件带给你什么样的启发跟礼物吗？
我当教练之后，我觉得我很一直很享受就是这一份礼物，就是我觉得它是我在受伤之后，然后我选择当了体能教练，然后一直到现在，我当体能教练现在已经三年的时间，嗯，然后我依然就是我很热衷，就是我在上课过程当中，然后接触到的每一个学员，
对，
然后可以就是看着他们越来越强壮，嗯，然后也看着他们就是心里面也会越来越健康，嗯，对，那对我来说，我觉得这就是我最大的价值所在，嗯，对，
可以提供大家由内而外的力量。就是不止身体变强壮，心灵也越来越强壮这样。那如果大家想要认识你的话，可以在哪里找到你吗？
如果说是在就是 FB 的话，那就是打越烧越健，就是烧，然后健就是健身的健，对、嗯、然后就是打我的名字李慧珠，然后 Sunny 就可以找到我、嗯、那 IG 的话就是我的账号就一样是 Sunny 然后05然后底线23这样，就是就可以看到我这样子。嗯，对，
好，那节目的最后如果有一句话或是一段话可以送给大家的话，你会想要送给大家什么样的话吗？
我想要送给大家的话是，就是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越来越强壮，我觉得不管是心理 还是身体，就是都希望我们可以朝向越来越好的发展这样子。对，
好，非常感谢今天 Sunny 做这么启迪人心的分享。哇，真的今天笑与泪的访谈很开心，谢谢
谢谢。
这次跟Sunny的访谈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这是我第一次泪洒录音室，特别是让我觉得最动容的部分就是Sunny讲到他在捷运上被人递了一张很温暖的小纸条的那一段，我完全是止不住我感动的眼泪。虽然说这世界上到处都有酸民的存在，让我们感到非常的愤怒，但同时也是有很多人在传递正面的温暖和爱的。从那一次之后，Sunny也才真正的接纳了自己全新的样子。我常常觉得，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多用鼓励代替批判，用同理心代替冷漠，用温暖代替嘲讽，我们就能更容易身处在充满善跟爱的环境里面，自己一定也会成为其中受到帮助的那个人。这次让我很受启发的也是 Sunny 分享自己接纳身体的过程，就像是我们经常在频道中说的身体意向这个议题，我们每个人都受到某一种标准的样貌和体态的约束，只要没有在那样的标准里，我们就会变得没有自信，害怕被别人评论，觉得因此不能穿上某些衣服等等的。但其实这些限制都是自己给自己的，我们每个人都是如此独一无二，有特别的经历，特别的故事，所以我们从来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了看见美的双眼。而且啊，自从有了容易看见美的眼睛之后，我觉得这世界的很多东西都变得更美好了，也更容易看见自己美好的地方，内心会更容易感觉到满足和爱。所以希望听完这一集Sunny勇敢的故事分享，也能够带给你一些正面的启发还有力量。每个人的生活都有自己不容易的地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伤疤要去疗愈，每个人都不完美，但就是因为有这些不完美，才让我们的生命变得更有滋味更完整。如果你听完这一集喜欢这一集的内容的话，非常欢迎你可以截图这一集的节目画面贴到自己的 IG Story 上，并且写下你的心得感想， tag 女子健心室的账号 Girl Power Room， 让我们知道你听完的想法，也能帮我们分享推广这个节目的好内容给更多人听见。你的小小分享可以帮助到更多人。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啦。如果你喜欢这个频道的内容，欢迎你在各大收听平台上追踪我们，或是也欢迎你到 Apple Podcast 上帮我们留下五星评分，还有一些支持鼓励的留言。你也可以订阅这个节目的健心电子报，或是加入我成立的读书会女子健心聊书会。在这个读书平台上，我每周都会跟你分享两本精选的亚马逊高分书籍，浓缩成每支15到20分钟的精华音频，让你可以利用通勤、散步、做家事、睡前等等的零碎时间，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去吸收一本书的洞见，拓展自己的认知和思维。一年内你将可以吸收100本的好书内容，默默累积成为更强大的自己。现在加入就是你最好的改变时机，赶快点击资讯栏中的报名链接，加入女子健心聊书会，一起成长吧。最后，我希望你永远都要记得，你往前踏出的每一小步都是累积，都是进步，所以为自己走过的路喝彩吧。女子健心室，我们下次见咯，拜拜。